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十六讲，基督的同情。路加福音七章一至十七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至十节。普杰西牧师，2019年5月19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凯里这样写道：福音不是一种我们可以应用的理论，福音是一个我们可以相信的故事，福音是个好消息。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因而喜乐。福音是我们单凭信心抓住，而不是做什么。福音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故事。福音没有为我们提供理论上实际上的生活指导。福音给我们的是成为肉身的上帝自己。今天早上，我们会在路加福音里看到成为肉身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特别是路加已经让我们的前六章内容。我们已经花了几个礼拜学习第六章的平原宝训。和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相呼应，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整个大故事。你们大概还记得，基督出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听到了不少歌唱他的诗歌，预告他要来施行拯救。基督自己清楚地宣告，他的事工是以赛亚所预言的，当神来重建以色列时将要发生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那人的喜年。基督的确就是在这么做。然后他停了一下，教导人神的国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现实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神的国又是如何运作的，你们这些已经成为神国一员的人应当如何生活。所以说，这里既有基督的事工目标，也有他事工的价值观，和他对我们这些已经成为其中一员的生活要求。现在路加在第七章告诉我们两个故事。从一方面来说，这是两个相反的不能再相反的故事。一个故事以一个男人开始，另一个故事是以一个女人开始。路加喜欢用这样的比较来进行对比。一个富有，一个贫穷。这个男人是罗马军队的百夫长，手下有100多人驻扎在这里。他很有权，也很有钱。那个女人是个寡妇，没有丈夫，眼下有没了儿子，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没有养老金，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两人的社会地位也截然相反。一个是外邦人，另一个是犹太人，一个开口向耶稣请求，另一个连求都没求。一个的出现是来为亲爱的部下祈求，另一个的出现是因为自己唯一的儿子。表面上看，这两个故事好像毫无关系，但你若仔细读，就不可能看不出这两个故事之间是有联系的，至少路加有意要让读者看到。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两个故事相似之处。两个故事都是关于亲爱之人将要死亡，两个故事的结局都是得到医治，两个故事都没有集中在眼看就要死去的人身上。第一个故事完全集中在百夫长一个人身上，第二个故事则集中在寡妇身上。路加所有的动词和名词都是关于故事的主角。第一个故事里介绍的是百夫长，先是犹太人的代表们来对耶稣说此人是如何受人尊敬，他们切切地求耶稣说，你给我们行这事是他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七章四至五节。整个故事只提了一下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整个故事都是关于百夫长的。同样，下一个故事里都是关于寡妇的。请看关于儿子的描述，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七章十二节，这些是明显的相似之处，另外还有不那么明显的。这两个故事最重要的相关之处是在旧约里。路加已经在前面做了介绍，旧约里有两个与此有关的故事和两个先知。耶稣在第四章里对犹太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现在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那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 没有一个的捷径的。陆家说，你看旧约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两个故事。你可能说，那些和我们这里的故事有什么相干吗？那就让我们仔细的来看百夫长的故事。很明显，陆家要我们知道叙利亚国的乃曼，他和百夫长一样，都是军人，都是外邦人，俩人都受以色列人的尊敬，两人都有以色列的代表来为他们求情。在乃曼的故事里，为他向以利沙求情，求他医治乃曼的大麻风，是一个犹太女仆。这里来向耶稣为百夫长求情的是一群犹太长老。有意识的是，两个故事里的医治都是隔着距离，乃曼和百夫长都没有和医治他们的那位见面，以利沙只是叫乃曼到河里浸七次就恢复了。这里基督没有进百夫长的家，他的仆人就活了过来。你若仔细读以利沙的故事，再回到这里的寡妇故事里来，你就不会错过我们这个故事里的寡妇所清楚的反映以利沙那里的寡妇。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城门口，两人都只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已经或者正在死亡。当儿子被复活后，两个故事用了完全相同的词汇，把他交给他母亲。路加特意从七十世一本中把以利沙故事里的这句话原封不动的引用。如果这些都是真的，我们会不会问，那又怎么样呢？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路加已经述说过了，耶稣在这里连续行了两个神迹，正好反映了这两个故事。有一点是肯定的，新约在这里重复了旧约的模式。路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看，两个不同的故事，救主是一位。这里有两个代表团，百夫长的故事里是有两个代表团，一个是犹太人代表团，另一个是百夫长的朋友们，他们带来的信息不同。刚才我们已经读到，第一个代表团切切地求求耶稣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所以你应该医治他。你看，他对我们好，所以我们就要对他好。这不正是耶稣在第六章里刚刚教导的吗？你们若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以酬谢的呢？你们和法利赛人、税吏、外邦人有什么两样呢？第二个代表团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信息。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去，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不仅如此，我也不想让你因为到我这个外邦人的家里来而被污染，因为我知道你是犹太人。那人如果已经死了，会沾污你，我这个外邦人也会沾污你。我是个有权柄的人，但面对死亡，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来找你。你们注意到没有，在这第二个请求上，他把犹太长老们给他的荣誉统统放下，完全谦卑下来。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他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在整本路加福音里，稀奇这个词只用过两次，一般都是耶稣做了什么之后，人们稀奇他的作为。这里，万物的创造主，稀奇这个外邦人的信心。这是不看自己的行为、地位、权势的信心，这是面对死亡时只看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信心说，虽然我不配，尽管我什么善事都没做过，我还是相信你会善待我，因为这是你刚刚教导过的天国里行事的规则。而寡妇的故事里，众人跟着耶稣，那妇人身后也跟着一群人，他们相遇在城门口。这个是一个已经失去了他所有的，现在又失去他唯一儿子的寡妇。还没等他开口求，耶稣已经知道了他的需要，主动采取行动。他的第一句话是，不要哭。听上去好像是最糟糕的劝告或安慰，对吗？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已经教导过，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六章二十一节。所以他告诉寡妇，你的哀哭已经过去，你马上就要喜笑了。于是近前按住杠，抬的人就停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他愿意去碰令人黏污不洁的死人。 那死人便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这是何等的温柔慈爱！他把这位妇人今生最需要的交还给他，使他的存在更加完全。他可以说，不容易啊，但你放下，将来可以去天上。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神没有把看上去是我们今生最需要的给我们，我们的盼望在新天新地里。这里神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新天新地的画面，神将赐给我们完全的生命，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缺乏的，神在新的世界会还给我们。在场的人们的反应是，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7:16-17。路加是在说，耶稣行了旧约以利亚、以利沙所行过的神迹，并且远远超过他们所做的。你们还记得列王记上17章的故事话，就知道以利亚把那寡妇身无气息的孩子抱到自己的床上，三次伏在孩子身上，并切切地祷告神，才让那孩子活过来。耶稣只说了一句话，那孩子就活了过来。我们要集中注意力，是第二个宣告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我们每个礼拜来教会，我们知道基督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自己，每个礼拜都与我们同在，神眷顾我们还有什么比这更亲近的吗？注：这里译作眷顾的一词英文是访问，也就是说神每个礼拜都访问或者眷顾我们，这真是以马内利。当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来到世上，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他所行的在外面看来是如此奇怪，如此难以置信。我们会在下一个故事里看到，连施洗约翰都发出这样的疑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约翰这样问是因为犹太人相信，如果神成为人来到地上，他必施洗审判。但我们看到他来了，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满了同情的拯救。我们在基督身上所看见的神，实在让我们很难相信。让在这两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基督，看到了他的国度。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两个故事之间的差别大得不能再大了。男人、女人、富人、穷人、有权有势的、一文不值的、犹太人、外邦人。基督教导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他先帮助那个极富有的百夫长？他说，这也是个贫穷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不配去见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看，这个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把自己所有的名声、地位、财富统统倒空，承认自己是个有需要的人。基督，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通过基督，我们认识了神。虽然这是两个差别如此之大的故事，差别如此之的大家庭，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死亡来到这两个家庭，两家都没有能力胜过死亡。在死亡面前，百夫长的富有和寡妇的贫穷都一样无能为力。寡妇这个犹太人也没有任何高出百夫长这个外邦人的东西。基督来了，为那些没有能力的提供了他们所缺乏的，与他们的品德善行或财富毫无关系。这位以色列的神，这位满有怜悯的上帝，这位你从小就一直在旧约读过的，就站在你面前，和你一样呼吸、行走、生活。你以为他是抚救？他不单单抚救，他完完全全充满同情。他是如此充满同情，这个外邦军官说，你来，他马上就来了。又说，你止步吧，他就不再往前走了。这位宇宙的创造者没有说，你算老几，告诉我做什么。他来了，说，你要什么？我要以对你最有利的方式来。主这个称呼，我们从第三者那里已经多次提到，但路加在他的福音书里第一次称直接描述耶稣为主。主看见那个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7:13。毫无疑问，路加是联系到今天早上我们读的以赛亚书54章，我就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他要向他的百姓施怜悯。这位妇人失去了他唯一的儿子， 基督来到他这里，没等他开口，就满足了他最大的需要。这两个故事的关键不是这两个有需要的人，而是能够提供这需要的神。神的确在他的子民中间，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的确满了同情、怜悯，无论他们的民族、地位、身份是什么，在我们中间的神的确是把人从死里救活过来的神。然而这样做的代价是把他自己送到死地。为了让这个不配的、不洁的外邦人可以得到拯救，救主自己必须替代他作为不配的、不洁的受审判。为了使这个绝望的寡妇重新得到他失去了的唯一儿子，神必须让他自己儿子尝死味。为了让这些死人复活，他必须被钉十字架。这就是上帝成为人来眷顾、访问我们时所发生的。怜悯如此巨大，同情如此无边，神放弃了自己的权柄、地位、富有，甚至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必须理解，这不单单是神迹奇事、大能作为，他在你生命里所彰显的大能，就是你今天早上跪下向他认罪，并且确信你的罪已被赦免。马丁·路德这样写道：你们年轻人比我们这些年长得要好多了，你们从来没有像我们年轻时候那样因着自己的罪被审查、煎熬。主路德大概是指宗教改革之前，人们被天主教误导，对因信称义罪的赦免的教义不清楚，因为他自己有亲身体验，一听到基督的名字就吓得发抖。我说你们年轻人可以知道认识基督的至亲至爱，因为对一颗破碎的心来说，基督是何等甜蜜可亲。基督如此挚爱可怜的罪人，以致他为他们牺牲自己。如果这是真的，这当然是真的，那么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因自己的行为称义。你相信吗？你相信基督真正对你是何等甜蜜可亲吗？你相信当神看到你的需要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同情吗？愿我们仰望这位满了同情之心的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主餐，我们来到这张桌子前的时候有点惧怕感，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是来到神面前。但我们知道神就在这里，他与我们同在，他向我们展现他的同情与慈爱，不是找我们的毛病，而是医治我们，好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完全。这张桌子的确提醒我们，我们是罪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我们触摸到这饼、尝到这杯的时候，提醒我们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满了同情之心，愿意饶恕我们，对我们怀有永远的慈爱与怜悯。这就是我们敬拜的神，他通过这饼与杯喂养我们，保守我们，直到使我们成为完全。愿你们从这喂满了同情心的神手里接过这饼与杯。这张桌子是为以心里诚实信靠基督的、已经加入他的教会的、受过洗的、成为宣讲他福音的教会成员的人设立的。若这是你，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领圣餐。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正是大江流水，浪淘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留余恨。
深深是